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专访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著名的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先生，请他来和我们谈一谈，他是如何从一名双眼失明的赤脚律师逃出中国来到美国，并且在2020年的共和党党代会上发言，控诉中共是全人类的公敌。陈光诚先生，非常欢迎您。
好，谢谢樊东宁。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美国之音相见了。
好的，当然首先就要请您谈一谈昨天晚上在这个共和党党代会上的发言。相信这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个从中国来的异议人士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场合发言哦。我看到在画面上您看起来心情有点激动，跟我们谈一下您当下的感想好吗？
一方面呢，你看到的激动可能是因为看到我的手在动，实际上我在读盲文，这一方面。另一个呢，怎么说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告诉美国人，告诉世界人中共的罪恶，告诉世界人中共邪恶政权是人类的公敌，正威胁着我们的自由生活，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也非常高兴。所以呢，怎么说呢，总的感觉就是说要把中共邪恶政权的本性告诉全世界，让大家都警惕这样一个随时要吞噬威胁我们的自由生活的这个人类的毒瘤存在，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铲除它。
但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你在发言的时候的第一句就是抵抗暴政并不容易，而且你也特别提到在山东的时候您受到这个迫害殴打还有软禁的这整个过程。那跟我们谈一下，其实您从一名山东的这个双眼失明的赤脚律师能够到昨天晚上走上这个共和党党代会的这个舞台，可以说是跟这个副总统彭斯还有总统特朗普在同一个场合发言，自由的表达你的意见，其实这段经历就已经非常不平凡了，跟我们谈谈这整个心路历程好吗？
首先呢，我觉得在反对中共邪恶政权上来讲啊，这个 Trump 总统还有彭斯啊做的非常棒的工作啊，他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共产党也不等于中国，这跟在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党政不分把混为一团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让大家知道呢现在中国是被共产党挟持和绑架的。那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也不等于反对中国人民，所以跟反华更扯不上关系。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从一路走来，每个人啊，我觉得在追求正义公平这些美好的东西上可能都有着不同的这个标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不要有任何的退缩，必须坚持。而在这方面如果是退缩了，今天退一步明天就可以没有一个底线。所以呢，怎么说呢，从山东从东石谷走到这里，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只奉行着我自己的做人的价值，奉行着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些天理和真理的这个遵循，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啊，这个美国高层官员不断的将这个中共跟中共中国两个在这个谈话当中区隔开来。那么您在这整个发言当中呢，最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中共是全人类的公敌，您为什么在发言中这样的说呢？跟我们多阐述一下好吗？
共产党就是全人类公敌啊，一方面他在中国国内通过绑架国家挟持政府来奴役人民，通过这个国家恐怖主义来让大家恐惧不敢说话。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中国人民如果是说一句共产党不允许或者不认可的话，那就有可能被投进监狱啊，共产党就会派党卫军骚扰你的家人，让你这个经济上被搞垮，名誉上被搞臭，人呢就怎么说呢，是处于一种不断的恐惧当中。那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借这个挟持人民的机会拿到一些民脂民膏以后呢，又对世界的这个民主秩序、自由价值、传统的文化等等这些好的东西进行破坏， 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所以这个就足以证明中共是人类的公敌，特别是这个共产红毒肆虐世界，导致全世界这么多人感染死亡，光美国就20多万，那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他是人类公敌吗？对吧？以前很多处于自由世界的人可能会觉得共产专制的存在威胁的是中国人民，对于自由世界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这那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我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觉得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不管是渗透影响让我们自律也好，还是通过病毒也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自由生活啊。现在我们连这个出去都必须戴口罩，这个大家已经感受非常清楚，所以说他人类公敌一点都不为过啊。那就别说中共在历史上屠杀了上亿中国普通老百姓，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等，这个就不必仔细说了，反正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就有中共在，人民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
您提到这个中共除了对在历史上的这个屠杀还有对这个中国人民的威胁之外，现在也更是威胁到整个自由世界，包括这个肺炎疫情的这个病毒等等啊。那么当然你也提到这个中共刚刚讲到这个骚扰这些家人啊，或是挟持人民的一些手段，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告诉全世界控诉中共是全人类的攻击，并且让大家认清楚中共的本质之后呢，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毕竟您还有一些亲人在中国呢。
到目前还没有啊，但是我不会退缩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直面。所以对于中共这样随意的绑架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我们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退让啊。高志胜律师1000多天了失踪，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国哪条法律允许你共产党这样做，是吧？很多其他的老兵、其他的上访者被共产党绑架失踪了就长期不知道，对吧？你看看这些，包括这个很多人被迫逃出中国以后，中共还派人骚扰他们啊，你像华勇，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中共的这种邪恶，我们只有站起来说不，没有别的选择。
另外您在这个发言当中呢，也特别感谢了美国人民，欢迎您和您的家人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啊。事实上我们都对当年那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在2012年的5月2号的下午，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Kirk Campbell 牵着您的左手，还有当时是时任的这个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大使搀扶着你的手臂，走出了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当然，我们都记得时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您当时最终能够和家人来到美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也因此有很多人看到您昨天晚上在共和党的党代会上，这样的发言，都有人说。为什么您支持的这个阵营不是另外一边，而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发言？不晓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决定和心情呢？
可以啊，因为他没有给我邀请啊。如果民主党给我邀请，我照常去参加，我照常带着我的演讲稿去痛批中共邪恶政权的罪恶，让全世界了解。但是他不给我邀请，我没有办法呀，对不对？我不能冲上去，我非得在这讲，那不行啊。所以说，只要反共，我就支持。对中共这个邪恶政权起到任何的打压，或者说解体他的任何行动，我觉得所有受过中共迫害的人，还有自由世界看到有责任有良知的人，他都应该知道这就是应该支持的，这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身没有我支持谁的问题，而是谁愿意给我提供平台去反共的问题，谁愿意站在正义、人权、普世价值一边，跟我们一起反对共产党邪恶政权的问题，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谢谢您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过您提到，因为民主党方面没有给您邀请，而是共和党这边给了您的机会，可以上台发言。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共和党希望他为什么会邀请您来参加这个场合，做出这样的发言啊？他希望您向这个观众们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答案呢，我建议你去问 Trump 总统和他的团队。那我个人的感觉呢，是他要向全世界表明一个态度，这个绥靖政策一去不复返，跟人权捍卫者接触担心共产党会不高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个现任这个美国当局对于共产党的邪恶，对于共产党对美国对自由世界价值文化的威胁， 认识非常的清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至少应该是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就对共产党的邪恶不是你觉得他好他就好，不是你认为经济发展了民主就会自动到来他就会到来，不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利用这些机会在抢夺到这些资源以后他用来干什么，你看看大数据、动态识别系统、面部识别系统，把这些现代科技本来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更好、更美好的这些科技全用来做坏事，来迫害中国的人民、监控中国的人民、跟踪中国的人民、盗窃其他个人的私人信息，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我觉得人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跟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去为伍、去勾兑、去勾结，那就是他就是共产党的帮凶，就是和共产党一起迫害中国人民的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还想继续叩问这个您在您的想法当中民主跟共和两党的不同，因为其实在过去我们的印象中似乎觉得好像民主党更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毕竟像在2012年的五月份能够把你营救出来的当时是这个民主党的政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最近这一两年来哦，好像是对于中共政权批评的更激烈更有力的好像是共和党，还有尤其是共和党的一些在国会上面的议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比较？
我觉得其实呢这个也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到现在为止两党当中都有很多支持人权的国会议员啊，我们也都看到了他们做的什么，对吧？事实上呢这个当初这个希拉里帮忙我，他是在遵循美国的立国治本、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这些基本的东西。那么很多人把这个，可能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这可能我需要说一下，就在中国受过中共教育的那种，他把美国的政治描述成跷跷板，两党谁掌握了白宫，谁掌握了权力，想怎么干怎么干。其实这不是一个事实。事实上，在美国，你即使是这个党进了白宫，那个党在国会还有非常强大的监督力。很多东西如果他不遵循美国的基本价值，他都推行不下去，政策也是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美国人民救了我，是美国的这个价值救了我，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邦啊，这个英雄的故乡给了我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谁当政就是谁做了什么东西。其实当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做了工作，我非常感激，永远感激。但是国会当时不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吗？像史密斯议员紧急召开好几次听证会，让这件事情传遍全世界，让美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这也是非常重要，也同样是感谢。所以它都是美国政治这个行政系统当中不同的分支而已，所以不同的角度还有媒体，对吧？那媒体的这种监督力量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从多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去看，是美国价值主导了美国政府的行为。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价值，违背了人民的取向，那他可能就要被抛弃，或者被指责，或者被批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呢，这种变化怎么说呢？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共产党对于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一时一刻的就渗透、腐蚀和收买，所以这种模式也好，这种形式也好，它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就是一种动态平衡，这个阶段好一点，那个阶段坏一点，所以我觉得呢，人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动摇的，必须坚持的，如果是被金钱就改变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共产党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共对于美国的渗透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或许可能是因为当年营救您的这个画面呢，就是当年的这个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和您的这个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所以好像您在这个共和党党代会上发言之后呢，我们看这个反应是什么，这都是海外民运跟人权团体似乎有的很称赞，但是有批评的声音，怎么看这个在反应的方面有两极化不同的看法？
非常正常，自由世界言论自由啊，你有批评的自由，你有支持的自由，你有反对的自由，你也有不支持的自由，这就是一个自由世界。所以大家持有什么观点不重要，关键是他说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吧？我在这个会议上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中国的罪恶， 我讲的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你同不同意？你同意，你认为共产党迫害了中国人，威胁了全世界，你就应该支持。你管我在哪讲的，我讲的是针对谁的，我讲的东西对谁打击最大，这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哪里讲真的那么重要吗？在哪里讲是你可以决定的吗？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不让你讲？你想了背后的原因了吗？他可以不邀请我，可以邀请要求现在批评我的那些维权人士也好，其他的人权捍卫者也好，去讲啊，没问题啊。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邀请他们去啊。我想他们去，他们也应该批评共产党。这样一个邪恶政权，你不批评，你算什么人权捍卫者？你算什么活动人士？对吧？所以说呢，为什么没有呢？我还是说，如果今天我收到民主党的邀请，我同样拿着我这个稿子，我照讲不误。共产党就是人类公敌，我们就是必须携手建立民主国际来消灭他，否则没有未来，否则未来越来越糟，就这样子的。
当然现在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场党代会都已经各自分别结束了，当然结果是您参加了其中的一场。那您怎么看，好像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民主党党代会可能相较于共和党党代会，共和党党代会里面更多的聚焦在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请到您上台嘛。那很多人认为说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好像是在所谓的对中政策上面在飙车，看哪一方更强硬，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首先我要纠正一个说法，不是对中，而是对共。
嗯，
对中，对中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有些朋友也有经验，就是原来在竞选年的时候，好像都拿中国的问题来也说过事儿。但是你会发现，真正上台以后呢，他就不按照他原来竞选时候说的东西去做了。那至少川普总统，我觉得他原来竞选时候说的东西，他现在都在兑现。那如果你当时觉得他说的不对，你当时为什么支持，对吧？他现在兑现就对了，这至少这是一个讲究诚信的人。那从这样一个角度讲，那共产党绑架了中国，挟持了政府，它是关键所在。所以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越透彻，那就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对共产党认识越清楚，那犯的错误就有可能越小。那有可能从长远的利益来讲，早一天把共产专制政权这个人类毒瘤扫进历史的灰烬，那么我们人类就早一天得安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不管他们谈什么，这应该是我们衡量他们对于中共是真正要做还是谈谈而已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且有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不光是要听他说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什么。
嗯，但也有一些人批评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政策或是对中共政权这么的强硬，其实是他现在在竞选的一种竞选策略。那您在您看来，您认为这是竞选策略吗？还是像您刚刚讲的，为了长远的利益而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政策的转向？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竞选策略。我觉得把共产党是人类公敌这个概念带给全世界，这个不可能是一个短期效应，不可能到选举以后大家就都忘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说是一种自己本身就戴着有色眼镜来评论这件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观点或者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够把这样的话说出来让大家看到，这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说明问题。而且看待美国政策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大家应该这个从一个整体来看，不要只抓住一点来戴面。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原来这个蓬佩奥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讲的东西，他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他会继续支持中国人民，支持人权捍卫者，给他们力量来争取中国的改变，获得自由。那大家应该整体的来看待这类似的一些事情，而且今后也还会承接我这次演讲的事情，还有令大家可喜的重要事情发生，对吧？你只有这样看，你才能解读这样一个行政当局，他在反共上是反着玩，还是真正既有短期计划，也有长期的这个计划，而且这步骤非常清晰，一步一步的在实现。所以你去这样分析，你就会得出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一个结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在猜，在那事先还没有说话呢，先决定屁股决定脑袋了，这是不行的。
就像您说的这个步骤非常清晰，实际上我们的观察也是，除了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之外，包括了司法部长，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 包括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还有特朗普总统，似乎是有一连串的这个互相配合的行动在对付中共政权，包括了制裁中国，可以说是连环出招。那么现在呢，甚至谈出了要脱钩和全面的切断和中国的关系，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一连串的行动呢？
我觉得这是做得非常好，我鼓励他们步子再迈得大一点的啊，直接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他如果掌握了资源，他掌握了科技，他掌握了军事，绝对对人民不是好事情，不光是中国人民，任何周边国家的人民，任何全世界的人民，一个邪恶政权，一个为了自己把握权力不择手段可以随便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掌握了这些东西绝非好事情，阻止他们掌握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都是正确的。你看看现在科技，我们人类发展本来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生活更容易，可是中共偷去干什么？中共买去用来建立监控系统、动态识别系统、面部识别系统，追踪个人的信息，是吧？监控人民，通过微信啊，通过这些东西，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干这样事情，而且把魔爪早就伸到了海外，各个民主国家都被渗透得非常厉害，对吧？我虽然不是非常没走过每一个国家，但是我走的世界国家也我都有感受。为什么？中共在背后作怪，所以这个必须改变。如果你不用自由去改变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中共邪恶政权就会有专制影响你的生活。不信就看，那现在的这个中共病毒已经非常说明问题啊，大家的生活已经被改变了，还不自知吗？还不觉醒吗？再不觉醒就晚了。
就像您在这个发言当中也特别提到，除了美国之外，现在也是希望其他的国家和美国一样加入您所谓的这场战斗。那么有人形容说，现在似乎看起来是全球在结盟一起来对抗中共的一场新冷战，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呢，这是在形成之中，我是同意的。那么这一届美国政府呢，做了他的表率作用，他也不隐晦，他在去跟其他的民主国家结盟来谈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解读，我就从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未来发展和进步、文明、民主这种普世价值能够继续下去不被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他们做这些都对的。我只希望他们能够把步子迈得大一点啊，现在已经被渗透腐蚀得非常深刻了啊，有时候速度太慢的话可能会失去一些战机，一旦失去那可能就找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是完全支持。
但就像
谁反共我都支持。
是，虽然说看起来是美国跟全球结盟在对抗中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京的一些反制行动也非常的强烈，包括了在南中国海、在台海，现在他都不断的用武力跟更大的军力来做这个挑衅跟威胁。您担不担心所谓的这种全球新冷战会变成在区域间爆发热战呢？
完全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中共不敢，除非他不想活了，他决定说我今天就怎么样，然后有一种同归于尽的心态，可是他没有那个资格，对吧？现在中共如果敢玩火，只有一个结果，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定点清除的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啊？如果那样的话，共产党这些军事设施在没有美国芯片的支持之下，我跟你说就是一破铜烂铁，不信他就试试。他不是对付中国老百姓，对付中国善良的老百姓，用城管、用警察、用这暴力可以。但你要真拿这个来对全世界自由进行威胁的话，那只有一个结果。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没有悬念。
但是大家还是好像非常担心美中现在不断在举行的军演啊，升高的这军事角力可能会爆发美中之间的一场所谓的军事冲突。我们再更聚焦在台海这边好了，因为我们这节目在重播的时候也有台湾的听众可以看到，所以他们也很关心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最新一次访问，他有提到说，如果解放军武力犯台，中国知道特朗普总统会怎么做，你怎么看他的说法？
对，我觉得他非常聪明，他一定会做出大家这个期待的那样一种结果。所以美国和台湾早就有联防的协议，实际这个问题早在好多年前就讨论过了，而且也是在美国最近，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对吧？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不会出兵相救？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这个很多事情啊，都是发生了以后大家才能去解读，在即将发生、还没有发生或者即将发生最后取消的东西大家都看不到。这那你比如说，如果没有这美国的航空母舰群在南海在这个地方 逗留，或者说没有今年多次的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你怎么就知道到现在为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你怎么知道现在那些应该发生或者说很可能发生的事之所以到现在没发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怎么说呢，多方面去考证，多方面去相互认证，多方面去了解，做出一个尽可能贴近事实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共他是不敢冒这个险的，他还是想活下去。即使中共某些这个疯狂人士想冒这个险，很多中共党内的现在人士我大家也看到了，现在也不会陪着中共去给他陪葬，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排除中共内部会发生火并。
嗯，好的，那么除了刚刚谈到台湾问题之外，想保留一点时间谈一下您非常关心的香港问题。我知道，因为您在这个发言中有提到说，中国的整个国家就是生活在大规模的监控跟审查之下。那么事实上，现在在香港发生的情况，包括这个北京强行推行的这个港版国安法，事实上就是把当年您在山东所遭受到的暗黑手段，整个全数的搬到了香港。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一个情况？
所以中共这个政权是没有任何信义的，任何的国际条约协议说的再好都没有用，对吧？加入 WTO 承诺的也没做，国际条约也都被说成是什么历史文件。对于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现在你看看，公然的这个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立出这样一部法律来剥夺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啊！所以中共是不可信的。再者说，中共从来也没有停下试图把在中国管理农村村民选举的那一套搬到香港去，所以在欺骗不能得逞的时候，最后就脱下面具，露出真面的面目，直接通过这个法律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香港人民肯定不会屈服，国际社会也肯定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对此也非常清楚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民运者也好，为人权捍卫者也好，还有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他们应该清楚的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那就是要协助中国人民结束共产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总是去这个扬汤止沸，这不解决问题。
嗯，最后我想请陈光诚先生帮我们评估一下今年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究竟这个11月3号这个开票结果将会如何影响美国自己、中国还有全世界的未来呢？
我觉得美国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总的来讲一句话，如果美国的绥靖政策再回来，那不仅中国的民主无望，全世界将万劫不复。如果像这样把这个绥靖政策彻底扔掉，对共产党直接站起来说不，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邪恶政权改变掉，继续这样下去，一直到把这个人类毒瘤彻底清除，当全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没有独裁专制的社会状态的时候，我们人类才能真正的安全。所以美国大选有很多很多可能性，但是作为我一个人权捍卫者，能不能让这个共产专制消灭，能不能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美好，这是我关注的。所以我期待全世界携起手来反抗中共，我期待绥靖政策一去不复返。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光诚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东宁，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香港的最新情势。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呢，要带您来关注香港的最新情势。中国的海警发布了公告称，广东省海警在中国管辖的水域截获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船只，并拘捕船上的12名年轻人，他们说是正准备乘快艇逃往台湾。那么当中还包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警方拘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那么其余的被捕者也都曾经参与过反送中运动。台湾的陆委会对此表示，不鼓励香港的抗争者 以非法的方式前往台湾。那么究竟目前这些人的情况如何？是否还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希望前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相关的事件又反映出目前香港的民主和法治面临一个怎样的困境呢？今天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带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的这些最新情况。一位是香港公民党的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主席，
大家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教授，欢迎郑教授。
大家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那就是这十二名香港年轻人乘快艇准备逃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但是却遭到了这个中国海警的这个拘捕的情况。那么不晓目前他们的人的香港的情况是最新情况如何？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先请在香港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主席。
好啊，我刚刚呢从这个立法会议员哪一边啊知道，就是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啊已经就着我们的传媒跟议员提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广东省啊的当局呢已经是跟香港特区的有关部门已经就是通报了，就是有十二位香港人呢是被这个广东省的执法的机关就是逮捕了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获得比较详细的一个材料，就是他们会根据什么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处理，这个还是不知道，只是初步的确认已经在他们的手里了啊，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想要还原，就是当时这十二名年轻人被逮捕的一个情况，是在这个据说是在中国管辖的水域。从这个部分来请教郑宇硕教授，究竟这些年轻人被捕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看出中国对他们有没有这个司法上的管辖权呢？郑宇硕教授，
这个很难说。现在呢，所谓江湖上或是媒体上的传言呢，就是很多从事这种偷盗生意的人，这些所谓蛇头了，很多时候他们呢都跟台湾，特别是跟大陆的公安系统的人都有来往的，所以呢他们很可能呢就把这个情报出卖给这个大陆的公安系统的人，因为他们同时要做很多的走私的生意嘛，他们呢有机会出卖这些偷盗的人来换取呢中国大陆公安系统比较好的待遇。其实你刚才说的情况呢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第一，这些呢已经被逮捕了或是呢已经被起诉的年轻人，他们呢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呢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呢自己不应该被起诉这么严重的罪名啊，这些暴乱啊、暴动啊，这些罪名，这些罪名一旦成立，他们可能要做三年啊或者以上的牢狱，他们就觉得这个很不，这个代价很高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也非常担心呢，特别是要是他们被起诉是暴乱啊、暴动啊，或是杂技警察呢。那他们在拘留期间或者在坐牢期间呢，很可能会被虐待了，所以他们就是在这种恐惧恐慌的情况底下呢，采取一种铤而走险的方法，就是呢利用这个走私的渠道利用这些蛇头来偷盗到台湾去，也期望在台湾呢能逗留下来，因为他们呢已经被起诉，很多已经被起诉了，所以他们手上没有旅游证件，没有护照，所以很难呢正正式式呢坐船呢坐飞机呢离开香港的。
好的，也继续请教这个杨家杰资深大律师，因为刚才郑教授就提到了这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参与了反送中，但是又对现在香港目前的这个司法制度没有信心，所以铤而走险。包括这个当中有一名大家知道的这个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哦，他其实就已经在八月初因为港版国安法这个罪名而被逮捕了，也因此铤而走险，希望能够乘这个快艇逃往台湾。但是现在这十二名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更严重的状况，因为就是他们被送到中国之后，究竟他们面临的处境是不是比可能在香港受审还要更为严峻？甚至有些人报道指出，就是他们的就是生死的状况可能都难以评估了。你怎么看他们被送中之后可能面临的危险的处境呢？杨家杰律师。
当然呢，如果你用这个香港的法治的情况去跟内地的法治的状态来比较啊，当然香港是还有一个底的嘛，但是内地是没有底的啊，你可以在内地人间蒸发啊，而没有人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在香港呢，当然那当刚才郑宇硕教授谈到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弱待啊，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都可能会发生。我们也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呢，都听见很多。但是起码呢，在香港呢，都是有一个照应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香港的群众，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必须要要求啊，就是特区政府呢，要真的跟内地方提出交涉，就是这十二位香港人啊，他们现在被逮捕了，那么必须要尽快啊把他们呢和接回香港来接受香港的法律程序来处理，总比较他们在内地在一套完全是陌生的，没有真的这个程序的保障的一个制度里头被处理。因为你们大家都可能知道啊，就是在香港违规这个二十多年以来呢，有不少的香港的逃犯呢，都是他们跑到内地去。内地方呢都愿意把他们送回香港，接受香港的司法程序的处理的。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呢必须要就是跟进这十二位香港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内地方准备用什么的罪行来起诉他们。会不会在内地接受审讯？如果香港的亲人朋友希望到内地来探望可以怎么安排？这一些呢，我觉得是香港特区政府应有之义，必须要帮他们呢来跟内地方交涉。
好的，也请教郑宇硕教授。事实上，我们刚刚谈到，虽然说现在香港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暴动罪可能就要面临十年这样这么严重的这个徒刑之外呢，那被送到中国之后，可能面临的是更糟糕的情况。就像刚才梁家杰主席讲的，可能是人间蒸发。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当中规定，其实是内地是有这个司法的管辖权的。你怎么看这十二个年轻人的命运？甚至不止这十二个人，如果其他因为港版国安法而被逮捕的人，包括之前曾经像是这个李志英等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去进行审判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因为呢，根据国安法了，有一些被国安法起诉的香港人可能会送到呢中国内地受审的，这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你看看李志英先生呢，在最近逮捕以后呢，不是出来，他就是第一句话，他就是说：“哎呀， 很好，还没有把我送到中国国内去受审。那当然呢，我们是期望在香港呢，即使被起诉的香港人不会送到国内受审。但是呢，你也看到了国安法都特地提出来这样子的条款，来对香港人呢施加恐吓。这也是香港人非常惧怕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那经常呢提到这样子的情况来恐吓香港人。比方说你最近呢有一些香港的医学方面的专家呢，他们就说全民这个检测没有什么用呢。那林德守呢就跑出来说，谁呢批评呢国内帮忙香港检疫的人呢，都是在抹黑中国，抹黑中国政府。那当然是很令人震惊的了。你要是真的被视为呢抹黑中国政府呢，那这个罪名真是可大可小的。你也看到有一个医学的专家何伯良先生呢，他本来每天呢都在香港的商业电台有一个十分钟的节目，他是专家嘛，所以他就告诉市民呢跟市民香港社会呢分析这个疫情的情况。那因为呢我们的特首这样子提出恐吓了，他最近也不做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非常令人恐惧的。而且呢我们也听说了，不但呢这种恐惧呢能威胁当事人，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故事呢，就是当事人的家里的人有些时候呢 也跟国内的人呢有所接触，就为了国内的来人要向他们提出警告。
好的，另外呢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有关于台湾方面对此事的一个反应哦。因为根据这个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事实上自从去年六月份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以来呢，其实已经可能有超过数百名的香港年轻人逃到台湾去寻求政治庇护，当然是以一些秘密的一个方式哦。那么这一次这十二个年轻人恐怕还不是第一桩，可能只是被公布的这个当大家受关注的一起事件。那不晓得您怎么看说像这么大规模的逃亡潮到台湾去，那台湾方面陆委会针对此事最新的反应是说不鼓励非法前往台湾，想先请教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您的看法。
正如刚才郑教授所讲的一样啊，就是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呢，他们都非常的担忧，就是这个港区国安法啊被武器化啊，武器化的意思就是成为这个统治者政权呢、这个驾驭人民的一个工具，一个对付人民的武器吗？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感觉到很无助，所以呢，的确是有不少的香港年轻人呢，已经啊到台湾哪方面去了，就是他们还没有被逮捕，还没有被起诉，所以他们呢都可以用一个合法的途径。到台湾去啊，而据我的了解呢，台湾方面也是比较理解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啊你们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呢，真的是能够到达台湾的话呢，台湾方面虽然不是政府出面给他们什么政治的庇护，但是呢都有透过一些就是非政府的组织都会给他们一个安排。比如说你还是可以读书的年龄，他们就安排你到学校里头去读书我知道很多都是用这个手法来处理，使得呢他们不会太彷徨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在香港被逮捕了，你的旅游证件已经要交出来，那么就不能够 透过合法的途径去台湾的，所以这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要自己来做一个决定啦，就是你会不会以身犯险啊，哈，就是透过这一些协头的这个安排非法的去台湾，因为本身这个安排呢是有危险的嘛，就是好像现在12个年轻人被逮捕一样了啊。
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事实上在台湾哦，协助这些香港年轻人的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也有说，他没有看过自从1989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逃亡潮。我们知道当时其实有所谓的黄雀行动，是秘密的去营救这些在中国的名人士到香港的。那么现在等于是历史重演了，是香港有这么多人要逃到台湾。想请教郑宇硕教授的是，我们其实有知道说台湾当局政府蔡英文曾经说过要对这些这个香港的年轻人给予一些安置、就业、读书等等的配套措施等等，但是就像刚才梁家杰主席讲的，如果是这个非法行为的话，现在陆委会不得不出来说他们不鼓励用非法的方式前往台湾。但是在现在我们考虑到香港现在的民主法治已经遭到侵害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对台湾当局有没有什么呼吁，就是基于所谓的人道考量，可以针对这些法令的限制做一些适当的放宽呢？
我们明白也尊重台湾政府的立场，就是这些非法偷盗的朋友呢，你很难呢在他们没有抵达台湾的时候，像现在在公海啦，或是在其他海域呢，给中共的公安当局啦地步呢，你很难做什么事情。当然呢，刚才梁家杰主席也解释过，香港人对台湾当局、对台湾社会对给逃难到台湾的朋友呢，给他们种种的帮助香港人都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台港两地都面对呢同样的威胁。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种种的反应，像英国啦、澳大利亚啦这些地方呢，也尽量的提供机会呢，让逃到这些地方，然后逃到英国啦、澳大利亚的朋友啦，让他们能定居下来，让他们呢能重新开始新生活啦。但是当然我们站在呢民主运动的一份子，也绝不鼓励呢年轻人停以走险呢，采取偷盗的途径，因为这个风险很大。我们也听过一些更令人害怕的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找起来呢就把你推下海中去了你生命都没有了现在呢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像梁家杰主席说，我们也当然期望了香港当局呢能尽量帮忙这些人，起码呢要是能把他们引渡回香港，在香港进行审讯，那当然是最好了。就是不能引渡回香港，在国内审讯，也期望国内当局呢能依法办事了啊。比方说你审讯要公开啦。让他们的家人去探访啦，让他们聘请律师啦，然后最好呢即使坐牢的时候，坐牢能不能为香港坐牢，这也是要尽量呢为他们争取的。当然呢，现在事情曝光以后呢，大家是放心一点要是呢有这些事情没有曝光呢，那他们的危险呢就更大了。
好的，继续请教梁家杰主席的是，事实上这12个年轻人的这个例子啊，就像刚郑教授讲，曝光之后很多人担心说，那是不是香港年轻人到台湾的这条路可能就被封死了，或是说更加的困难。那么除了台湾之外，国际社会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方式来营救呢？包括刚才郑教授也提到了，包括英国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军权 BNO， 然后美国的国会似乎也在草拟一些就是包括安全庇护法案这样子的方式来提供香港人，如果能够寻求正式庇护的话，你认为国际社会还能为这个香港民主抗争的人士做些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很多外国的政府呢 对于所谓政治庇护啊是比较敏感的啊，所以他们呢不轻易啊来就是用这个政治庇护作为一个标签来处理这一些年轻人，反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救生艇这个计划，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听到的澳大利亚的政府呢也把香港人的去澳大利亚的签证啊一签就五年嘛这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很快英国呢也准许这个拿着香港的这个特区这个叫做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可以啊到英国去生活一段的时间啊，好像是五六年以后呢就可以申请入籍英国了。欧盟也有一些成员国就是说他们用比较宽松的手法来处理香港的一些年轻人呢、去哪里读书的申请有这一些呢都是自由世界的国家对于香港人呢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境啊做出的一个非常的人道出于同理心的一些安排，这一些呢我们都是很多感激他们呢这么的安排的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已经被逮捕了你没有这个旅游证件了，那么真的如果你要铤而走险的话真的要三思因为当中包可能面对的危险呢可能真的是很大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郑宇硕教授我分析，就是除了这些国际所谓的救生艇计划或是提供更多的这个可以到国外去寻求政治庇护的合法的机会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在针对所谓这些压迫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的人士所进行的制裁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11名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中港官员被列入这个制裁的名单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制裁究竟这个力度和效果是不是大家要去继续的去追踪，包括因为有些像汇丰银行它并没有就完全去执行这个所谓的制裁令哦，甚至反而去限制和这个停止这个被逮捕人士的这个账号，你怎么看这些制裁行动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来落实呢？郑宇硕教授，
其实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呢，对香港民主运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国际社会也开始呢。重新思考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真正的本质。制裁行动呢一般来说通俗一点说都是比较痛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总要付出代价。因此呢目前除了美国以外采取有效的或是比较严厉的制裁行动的国家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在中国来说他们也非常重视他的海外影响啊，因为一方面他中国当局也要讲究他的国际的地位呢，国际的形象呢，国际的影响力呢，怎么样呢，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呢等等，所以呢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还是有效的我们看到最近比方说呢中国外长王毅就是访问好多国家嘛，也是进行种种游说，希望这些欧洲的国家呢支持中国的立场呢，但是这些欧洲的国家一般都不卖账，一般都是呢还是提出香港的问题，所以呢这种帮忙这种道义上的支持香港人还是非常感激的。当然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的抗争都是比较长期的 短期来说呢，我们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也没有也很机会很小了，很难取得任何的突破。但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压力，对中香港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我想请教这个梁家杰主席，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最近这一段时间来香港。政府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大抓捕哦，已经抓了很多人，已经造成整个香港的恐惧了。究竟这个国际的制裁措施能不能对于目前的情况加以限制，稍微能够保护一点这个香港人民的这个自由？除了请你评论之外呢，你想，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是，原本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呢，现在是延迟了。那么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举行，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梁家杰律师。
好，关于这个国际的制裁方面呢，其实香港人可以控制的不多，因为这一些呢都是他们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出发的一些政策但是客观来说，当然如果这一些外国呢对香港的一些官员进行制裁呢，真的可能会使得他们呢，会理性一点吧。好了，咁就关于这个立法会选举呢，我们一直都是怎么说这个中共跟特区政府呢，都是借这个疫情为名啊。来处理这个法王党啊他们选情不利的这一个情况。但是这一个借口啊现在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了嘛。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访谈的今天政府公布就是昨天我们香港只有13个就是确诊的个案，所以呢这个疫情呢好像是有一个缓和了一点的迹象啊，所以这个借口已经是越来越不成理了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香港也很多人呢已经就是要求啊就是在最短的可行的时间内恢复这个立法会的换届的选举比如说你知道香港每年都有一个书展的吗？这个书展呢原来是在上个月要举行的，现在已经公布了在12月可以进行了。好了，如果书展都可以做，那为什么这个选举不能做呢？所以我们都是要求尽快能够恢复这个换届选举。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想请郑宇硕教授跟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综合我们今天谈论，包括这个大抓捕的情况，包括延迟立法会的选举，究竟接下来香港要何去何从呢？郑宇硕教授最后一分钟。
简单来说了，香港人都明白，目前的处境呢是非常困难的，又取得突破的机会也不高。但是香港人还是不服气啊，香港人还是期望能维持他们最珍惜的最宝贵的法治精神啊，生活上的自由啦、等等。而且他们也明白特区政府这样子做，这样子独行一事呢是不能得民心的，这个政府呢没有应受性，没有合法性而且呢也不能有效管制。香港人呢最近都有一句话，就是看谁的命长，意思就是他们呢愿意呢坚持长期的抗争，因为他们相信呢真理在他们的一方，胜利最终都会来到他们的手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宇硕教授还有梁家杰主席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要感谢听众，
谢谢节目有机会，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